美乌会谈逾八个钟，乌克兰同意停火30日，伊朗对美谈判内容分歧，哈马斯同意放下武器，中共两会李乔铭复出，赵乐际神秘缺席引关注。大纪元时报回应中共黑匣攻击，不会退缩。阿根廷军方加强监控中国渔船非法捕捞。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睇今日头条，我是张欣。今日是香港时间3月12日。下面是新闻的详细内容。11日，美国和乌克兰高级官员在沙地阿拉伯举行8个多钟头的会谈，两国官员发表的联合声明，乌克兰同意和俄罗斯实施30日的停火，美国将立即恢复对乌克兰的军援和情报共享。欧盟主席冯德莱恩表示，欧洲过去享受的和平红利其实造成安全赤字，呼吁国防占比必须回到 3%。 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在沙地首都利亚德与乌克兰官员会谈之后说，今日我们提出了一项乌克兰人已经接受的和平建议，那就是停火并立即进行谈判，以持久和可持续的方式结束这场冲突。我们现在将向俄罗斯人提出这个建议，个波现在在俄罗斯人那里立。美国国家安全顾问华尔兹说，我们已经从战争会不会结束转变为战争将几时结束。川普总统实实在在地推动了全球对话的转变。据半岛电视台报道，11日两国发表联合声明说，美乌将尽快达成一项全面协议，开发乌克兰关键矿产资源，以扩大乌克兰经济，并确保乌克兰的长期繁荣与安全。川普表示，美国工人在乌克兰挖矿将是一种保护，以防止未来的侵略。美国表示将立即解除情报共享暂停，并恢复对乌克兰的安全援助。乌克兰表示愿意接受美方提出的立即实行为期30日的临时停火的建议，该协议将提交俄罗斯批准。泽连斯基在 Telegram 上发表的声明中表示，停火提议将实现30日的全面停火，不单止限于导弹、无人机和炸弹，不单止在黑海，而是在整个前线。美国必须说服俄罗斯这样做，如果俄罗斯同意，停火将立即开始。随后俄罗斯国家杜马表示，俄罗斯不会同意30日停火，因为这样只会被乌克兰重新集结和重新武装。观众朋友，你认为川普会不会说服普京同意停火协议呢？如果不同意，川普会对俄罗斯采取什么措施呢？同日，冯德莱恩在欧洲会议上说，他6日参与欧盟紧急高峰会，感受到欧盟国家的领导人对提升欧洲防卫的共识程度不单止前所未见，而且在几个礼拜前完成，无法想象。他向欧洲议会解释，他预期投入8000亿欧元的筹备计划，所有的分析都同意国防预算应该向着占国内生产毛额 GDP 的3%，但是欧盟机构本身的年度预算总额只占全体 GDP 的1%，因此增设国防势必由各个国家出钱。据新京报评论11日报道，波兰总理图斯克在议会指出，波兰将扩军至50万，推广全民军训，甚至不惜发展核武器，以对抗来自俄罗斯的威胁。总统杜特亦提议，所有北约成员国军事开支 GDP 占比至少不应该低于3%。主流党团代表大致支持冯德莱恩的增设国防方案及增援乌克兰主张，不过极左派和极右派就不约而同反对增援乌克兰军火，主张应该透过外交手段达成俄乌和平。另外，欧洲7个国家的议员联名指责中共为俄罗斯入侵乌克兰输血，并表示欧盟必须认清并阻止中共对俄罗斯的经济支持，呼吁对中共进行制裁。英国外交政策研究智库亨利·杰克逊协会高级研究员鲍威尔 在大纪元专栏文章中指出，川普的外交政策团队目前已经将重点放在结束乌克兰战争上，以便将更多的美国资源用于应对中共的挑战。据《华尔街日报》10号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川普计划在6月与习近平在美国举行会晤，两国正处于会晤计划磋商的早期阶段。会晤计划的传出正值川普对中国加征关税，并将战略重心从欧洲转向亚洲之际。川普政府自2月以来将对华关税加征了 20%，直接打击以投资和出口为主导的中国经济。去年7月副总统曼斯表示，中共在经济、技术与军事方面都对美国构成重大挑战，中共是对美国最大的威胁，而美国现在完全无暇顾及。去年10月川普对《华尔街日报》表示，如果中共进入台湾，我将向他们征收 150%-200% 的关税。新头壳报道，伊朗驻联合国代表团10号在 X 声明表示，伊朗或可以考虑有限度的核谈判，但仅限于军事领域。11号据伊朗国家媒体报道，伊朗总统佩泽希齐扬表示，只要受到威胁，伊朗就不会与美国谈判，并说川普想怎样做就怎样做。专家认为这个立场的不同可能反映了伊朗的内部分歧，同时对于美国和伊朗可能恢复谈判引起了以色列忧虑。有部分以色列官员认为绝不能够让伊朗获得核武，这个是底线，因为伊朗的盟友包括真主党和哈马斯遭到重创，叙利亚阿萨德亦被推翻，现在是对伊朗发动军事行动的最佳时机。美国情报官员推测，以色列正计划在今年内袭击伊朗的核设施。有部分美国官员认为，如果贸然对伊朗发动军事行动，可能引发更大范围的冲突，亦会影响全球能源市场。因此，川普政府正在权衡通过谈判来约束伊朗的可能性。同时，川普的人质谈判特使博勒9号表示，哈马斯提议交出加沙地带的控制权，以换取以色列5-10年的停火，这样引发了以色列的强烈不满，因为该谈判打破了美国过去以来中间调停人的间接协商政策。博勒透露，谈判内容涉及哈马斯交出军事控制权、释放被扣押的美国和以色列人质等。哈马斯说，这个是一个有建设性的初步提议，我们认为这可能是一个可行的解决方案。对此，以色列战略事务顾问德默对谈判细节的曝光相当震怒，并强烈反对美国在没有同以色列协调的情况下同哈马斯进行谈判。以色列财政部长斯莫特里奇公开批评博勒不能够代表以色列发言。对此，卢比奥表示，博特的谈判是特殊情况，美国的主要谈判管道仍然是透过卡塔尔的间接对话。3月10号和11号是中共全国政协和人大会议先后闭幕的时间，散场之际，中共军委副主席张又侠崛起，习近平失军权的话题再度引起关注。大纪元十一号报道，今年的两会期间，3月7号，张又侠主持军队全体会议，军委副主席何卫东等人出席。2024年底，在新任陆军政委陈辉的晋升上将军衔仪式上，陆军司令李乔铭、原陆军政委秦雪彤等4名上将都没有现身，随即传出他们接受调查的消息。秦雪彤不是人大代表，但他同时是习近平的嫡系人马。独立时评人蔡慎坤在7号指出，李乔铭不是习近平的嫡系亲信，他的军衔生涯和张又侠关系深厚。2022年李乔铭转任陆军司令员，据港得益于张又侠的推荐。蔡慎坤推测，李乔铭这次复出很大程度上是张又侠的出手相保，不是习近平的直接庇护。与此同时，在闭幕式上， 李强同去年一样，未能依惯例举行总理中外记者会。有学者分析，连续两年记者会都冇咗，只要习近平时期都唔会有，而家就系习近平一人讲咗算，强党政治已经变成咗强人政治。另外，11号，中共全国人大副委员长李鸿忠代替赵乐际主持咗人大闭幕会，并宣布赵乐际因为呼吸道感染请假。这个是几十年来中共人大委员长首次缺席人大闭幕会。独立时评人蔡慎坤发文说，在中共常委班子入面，赵乐际是唯一一个江湖时代留低的孤臣。习近平近年来对赵乐际提拔重用的亲信实行了无差别的清洗。赵乐际作为党内排名第3的常委、人大委员长，连身边的人都保不住。而家公开缺席两会闭幕式，系咪意味住中共内斗升级到咗势不两立嘅地步？有网友留言话：今年2月28号上演七星连珠嘅稀有天象，将出现天命转移或者帝王更替嘅大事件。唐代曾有刚到金蛇运已终嘅预言。有分析话：蛇年一到，中共嚟倒台亦就屈指可数啦。据该海外媒体《大纪元时报》11号报道，美国司法部在上个礼拜指控12名与中共政府有关的黑客和执法人员，对《大纪元时报》及美国政府系统、民间团体进行了大规模的攻击。该部誓言要更加努力，不会退缩。司法部说，在2名中共公安部官员的指挥下，黑客发动了攻击，导致《大纪元时报》的网站被暂时关闭，同时他们还摄取了该部主编和副总裁的电子邮件，并同时确定访问过《大纪元时报》网站的中国 IP 地址，以此找出意见人士的下落。《大纪元时报》高级副总裁周先生说，中共将《大纪元时报》作为攻击目标，我不觉得惊讶，因为我们是中共最害怕的媒体，一直都被强烈攻击，中共企图打倒我们，但他们的破坏行为阻止不到我们，我们不会退缩，并将继续我们的使命，揭露中共侵犯人权、破坏西方社会的行为。去年《大纪元时报》两度确认网站曾遭受大规模黑客攻击，另外中共特工还曾威胁该部的商业伙伴和广告商撤下广告，骚扰报社高层主管在中国的家属，还有中共驻美国的领事馆官员干涉新闻采访。众议员哈萨巴格在了解到这些之后说，这个令人感觉疯狂而且难以置信，他们非常邪恶而且非常明目张胆。周先生最后表示，读者的信任是至关重要的，并会确保读者的信息安全。阿根廷军方近期在南部海域展开大规模的监视行动，打击非法捕捞行为。该海域位于阿根廷专属经济区和公海的交界处，长期以来非法捕捞的行为猖獗，其中很多船只来自中国。CNN 10号报道，阿根廷军方在1月派出海上巡逻机、侦察机以及两艘护卫舰，监视该海域的渔船动态。阿根廷国防部发言人佩特里表示，这次侦察目的是防范渔船越界进入阿根廷经济区。阿根廷海域拥有丰富的鱿鱼资源，但是非法捕捞问题严重。有资料显示，专属经济区边界外约有380艘渔船，其中大多来自亚洲。2月底在该区域活动的198艘渔船中，超过 80% 悬挂中国国旗。值得注意的是，其中7艘中国渔船名列美国制裁名单，指这些企业涉及非法捕捞，并有侵犯人权、强迫劳动等行为。另外，在过去一年，有约50宗渔船疑似因为关闭追踪系统导致信号消失的事件，超过 92% 涉及中国渔船。阿根廷海军认为，这个可能是为了掩饰他们非法进入经济区捕捞的行为。海洋保育专家史亚兹曼表示， 在阿根廷边界活动的渔船数量已从2010年的400艘增加至550艘，形成了一个游鱼漂浮城市的景象。这些船只夜间点灯吸引游鱼，亮度甚至可以从太空观察到。游钓相关协会的行政总裁索克拉德指出，相比之下，获得阿根廷政府许可的本国渔船只有70几艘，导致本地渔民游鱼捕获量只有理论数量的一半，严重影响当地渔民生计。这一次新闻播报完毕，多谢收听。